匈奴刘聪，截胡石勒，铁夫刘虎，屠河慕容伟，临渭低福建，羌姚长，略阳低吕光。帝王与天地德性相配，拥有四海。所谓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夏商周三代以前，守卫在海外，秦吞并各国，汉统一天下。到了桓帝灵帝时，政治败坏，九州分裂，曹操平定贼寇灾难，曹丕占有中原，于是有伪吴孙权在长江一带假借天命，僭越的刘备在明蜀盗取名号。
为什么呢？
戎人中垂迹的首领，夷俗中断发的酋长，世代推崇凶恶的品德，很少听闻王道，煽动跋扈之气，欣然追随违命之徒。加上中原躲避战乱，华夏逃避仇敌，想要依托号令的声威，期盼趁着乱世的机会，趁着忧虑的空隙，于是相互称君称长，偷取名号，窃据权位，在一隅之地苟且喘息，甚至指着景星和落星，假借上帝的福祉，妄说黄旗成为人君的气象。论及土地不超出长江汉水，说地方只连接包斜道，却声称握有皇符，秉持地籍，三公鼎立，与帝王并驾齐驱。溺水的人必然发笑，大概就在于此吧。如果鳖灵可以比周王，夫差能与汉祖相提并论，为他确定皇屋的尊贵，子阳成就受洗的荣耀，难道真是这样吗？等到钟会一将的威势，王逊偏师的兵力却使罗车西至，侯盖北向，天意人心不许可，断然可知。晋朝国运不长久，正逢丧乱，异类纷飞，奸凶角逐，内部祸患兴起于亲戚，外部灾祸结于藩镇。刘渊一呼，石勒相继响应，两位皇帝沉沦，两都覆灭，屠河乘机作乱，低羌接连为害，已处在江淮喧嚣鼓噪，胡虏在瓜州凉州反叛更替，加上张氏占据山河之间，故事一是辽海之曲，各自声称顺应隶属，人人都说千转国鼎，有的互相吞食，交替驱除，有的凶暴未驯，等待我们的抚越。太祖在参河振奋风霜，在中山雷动雷电，黄河以北全部归顺。世祖睿智谋略，暗中施举，神武独断专行，因为建委尚未平定，九州仍受阻隔，慷慨有统一之志。随后战车年年出动，神兵四面出击，保全国家，攻克敌人，讨伐罪人，抚慰百姓，于是使那些专权施令擅作威服的人，西从流沙，东到沧海，没有不在东门安排馆舍，在北却悬挂头颅的，只有那极远地区的残余敌虏没有拔出根株，边陲的狡猾残余还有余孽。而向北越过瀚海沙漠，折断其肩膀大腿，向南深入江湖，掏出其肠胃，虽然骸骨仅存，枝高都已耗尽，呼吸才能抬起，魂魄早已游荡。高祖圣明，恭敬顺应时势，迁都改作，日转云移，风行电扫，梳辫子的首领不是逃跑就是归附，穿草衣的酋长珍宝接连进献，还因为世子不来，乘机攻取动乱，五牛旗一指，六军驰骋道路，斩其五臣骁将，摧毁其汤池石城。假使当时没有古唐之祸，百姓没有鼎湖之思，向北可以焚烧毡帐，收服服饰，削弱拉弓的左衽之人，在龙荒放牧；向南则暴露金泥，改变水居的纹身之人，化为言语，同于习俗。不久，因为寿春内附，华阳归服，那小小的江阴之地担忧被覆景。肃宗以冲年即位，不久母后临朝，致力崇尚宽政，求取朝野和睦，把荒远之地置之度外，把蛮夷看作鸡肋。然而狡猾的敌人相继，部落离心，敌帅飘然，穷途归附我们，怜悯其眼目，同情其颠沛流亡，把他们送回故庭，恢复其饱塞之责。未到将要亏损，祸患出于全性，事情在内邪僻，百姓在外惊恐，疆场崩溃，藩篱倾覆，因受违命之辈，云集雾合，在上失去道义，在下极其艰难，政乱如风中之草，军队覆灭如弹丸，十数年间中原衰败。而长江边的巨华窥伺上国，蛇蝎四毒，侵犯我们边境，毡裘之人相率，码头向南，白山辽水之间，虎鼠群游，魏德虽然衰落，天命未改，原旧轻微，其武殿发，屈身治理世事，大计横流，何容远略， 用谋急救疾病，使者四出，小以得因。于是舟车相接，驼驴尾相连，烽火不紧，哨所空射。而水乡之大华，号力忘性，收纳我们叛逃者，共同举府。于是有寒山之战，郭阳之战，纠合楚地之人，覆灭其巢穴。萧衍以疲弱之卒，萧纲其实阵死，勋鲁纳还，不久也被歼灭。自200余年以来，见到很多了，天道人事，最终有所归向，就像众星环绕北极，百川奔赴大海。现在汇总这些见闻，列于国史，使后世好事之人知道见到的始终。匈奴刘聪，字玄明，一名刘宰，是默毒的后代。汉高祖把宗室之女嫁给默毒，所以他的子孙以母姓为氏。祖父刘豹任左贤王，到魏国分匈奴部众为五部，以刘豹为左部帅。刘豹虽然分属五部，但都家在晋阳汾河之滨。父亲刘渊身材壮伟，体力过人，晋初作为人质在洛阳。刘豹去世，刘渊代任，后来改帅为都尉，以刘渊为北部都尉。杨俊辅政，任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后来因不明叛逃出塞获罪，免官。永宁初年，成都王司马颖上表任刘渊为宁朔将军，兼五部军事。等到齐王司马炯、长沙王司马懿与司马颖等相互诛杀，北部都督刘轩等人暗中商议反叛，谋划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当时刘渊在邺城，于是派呼延攸将此谋划告诉刘渊。刘渊请求回去参加葬礼，司马颖不许。司马颖为皇太帝，任刘渊为太帝屯骑校尉。晋惠帝讨伐司马颖时，任刘渊为辅国将军、都督北城守势。等到惠帝失败，任刘渊为冠军将军，封如奴伯。不久，滨州刺史司马腾、幽州刺史王俊起兵讨伐司马颖，司马颖军队战败。刘渊对司马颖说，现在二镇跋扈，部众超过10万，恐怕不是宿卫及禁军市民所能抵御的。我当为殿下回去劝说五部，召集义众，奔赴国难。司马颖高兴，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刘渊到左国城，刘轩等上大单于的称号。20天之间，部众便达5万，定都离石。刘渊对刘轩等人说，帝王岂有常理，上应效法汉高祖，下应效法魏武帝，但晋人未必与我同心。汉朝拥有天下，世代长久，恩德结于民心，我又是汉朝的外甥，结为兄弟，兄死弟继，不也可以吗？现在暂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名望。于是迁到左国城，自称汉王，设置百官，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攻击郡县，桓帝11年，晋滨州刺史司马腾前来求师，桓帝亲自率领万名骑兵救援司马腾，斩杀刘渊将领其母屯，刘渊向南逃到蒲子。记载在续记。晋光熙元年，刘渊进据河东，攻克平阳、蒲坂，于是定都平阳。晋永嘉2年，刘渊称帝，年号永凤。后来汾水中得玉玺，文字是有心宝之，原来是王莽的玉玺，得到的人因此增加渊海光三字而进献。刘渊认为是自己的祥瑞，改年号为何瑞。任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在平阳西设置善于台。刘渊去世，刘和建位。刘聪是刘和第四弟，杀刘和而自立。刘聪长臂善射，能拉300斤的弓。晋新兴太守郭仪征必为主簿，委任郡事，举荐良将，任骁骑别部司马。齐王司马炯任魏国中尉，出任左部司马，不久迁右部尉。太宰河间王司马昱上表认为赤杀中郎将，因刘渊在邺城，害怕被成都王司马颖所害，逃奔司马颖。司马颖很高兴，拜为右击弩将军，参前锋战事，随同回左国。刘渊称大号，拜为大司马，封楚王。等到建位，年号光兴。刘聪派王弥、刘耀攻陷洛阳，俘获晋怀帝，改年为嘉平。刘聪于是骄奢淫暴，杀戮不止，诛杀公卿接连不断。那其太保刘英两个女儿为左右贵嫔，又那刘英4个孙女为贵人，6流的受宠，轻于后宫。 刘琮很少再出外，事情都由中皇门奏报，左贵嫔决断。都水使者襄陵王刘书因鱼蟹供应不上，江作大将望都公进陵因营造工程迟缓，都被斩于东市。刘琮游猎无度，早出晚归，在汾水观鱼点烛延续白天。他的弟弟刘毅及儿子刘灿抬着棺材恳切觐见，刘琮发怒说，我难道是桀纣忧厉吗？而你们这些人生来就是哭丧人。此前刘琮前来告急，目的亲自率领大军，令长子六修攻打刘灿等，大破之。记载在续记。刘琮与群臣饮宴，逼晋帝敬酒。晋光禄大夫与明等谋划在平阳响应刘琮，于是杀害晋帝，诛杀与明等，改嘉平为建元。平阳地震，刘琮的崇明观陷落为池，水红如血，赤气冲天，有赤龙迅速离去。流星从牵牛星起，进入紫微星，龙形弯曲，光照大地，落在平阳北十里。看时是肉，长30步，宽27步，臭气传到平阳。肉上常有无声的哭声，昼夜不止。刘琮厌恶。刘皇后生一蛇一虎，各自伤人而逃，寻找不到，不久看见在陨肉旁边。刘琮派刘耀攻陷长安，俘获晋敏帝，改建元为林家。武器库陷落，入地一丈五尺。刘琮从去年冬天到此时，于是不受朝贺，在后庭设立市场，与工人宴饮嬉戏，连日不省。立上皇后樊氏，樊氏是刘琮张后的侍婢。当时称皇后的有4人，配皇后喜寿的有7人。乐于奉承，日日进献，获惠宫刑，后宫赏赐，动辄千万。有猪带着进贤官，狗带着五辩系着绶带，一起升到刘琮座位，不久斗死。宿卫的人没有看见谁放进去的。平文二年，刘琮去世，儿子刘灿继承王位，年号汉昌。刘灿荒淫沉溺酒色，游荡后庭，军国大事决断于大将军靳准。靳准率兵诛杀刘灿，刘氏男女无论老少都杀掉。靳准自称汉王，设置百官，不久被靳明所杀，部众投降刘渊族子刘耀。刘耀字永明，幼年丧父，被刘渊收养，颇知书记，智性不横，勇武有力，一寸厚的铁能射穿。因事当诛，逃亡隐藏朝鲜，客居为县族，预设得回。刘琮末年官至相国，镇守长安。靳准杀刘灿时，刘耀前来复原，驻扎在赤壁，于是建称尊号，改年光初。靳明投降刘耀后，刘耀还都长安，自称大赵。刘耀西通张郡，南伏仇池，穷兵黩武，再无安宁之年。又征发600万劳力，营建其父及妻子两座坟墓，下通3泉，上高百尺，基石为基，周围2里，发掘古墓数以千百计，催促驱使意图，既以知烛照明，百姓嚎哭，充满道路。又增加90尺，目前10人有声音说甚。封其子刘胤为南阳王，以汉阳13郡为国。在魏城设立善于台，设置左右贤王以下官职，都用杂种担任。刘耀得到黑兔，改年为太和。石虎讨伐刘耀，刘耀击败他，于是在洛阳攻打石生。刘耀不抚慰士众，专与宠臣饮酒赌博，左右有人觐见，刘耀发怒斩杀。石勒进据石门，刘耀才得知，解金庸之围，在洛西列阵，准备与石勒交战。到西阳门，指挥军队进攻，平坦的军队于是大溃。刘耀坠入兵中，被石勒将领石堪擒获，石勒囚禁在襄国，不久杀于列地。元年，刘耀儿子刘皮率百官放弃长安西逃秦州，不久被石勒所灭。截胡石勒，字世龙，小字福乐。他的祖先是匈奴别部，分散居住在上党五乡节氏，因此号称截胡。祖父协议于父亲周和珠，一名起义家，都是部落小帅。周和珠性格凶暴粗鲁，不被群胡所依附。石勒见状，有胆略，好骑射。周和珠常让他代替自己督管部胡，部胡爱戴信任他。滨州刺史司马腾逮捕了个胡人，到山东把他们卖掉充当军需，两个胡人共用一副枷锁，石勒也在其中。到了平原，卖给施氏做奴隶。施家靠近马场， 石勒与木马首领吉桑往来相互依托，于是召集了王阳、奎安、知雄、纪宝、吴玉、刘英、姚豹、素明、郭敖、刘征、刘石、张耶、呼延默、郭黑略、张月、孔屯、赵鲁、支区六等人向东道赤龙、陆绩等皇家马院、乘骑院马回来抢夺丝绸珍宝来贿赂吉桑。成都王司马颖被废黜时，司马颖的旧将杨平人公师藩等自称将军在赵魏之地起兵，部众达到数万人，石勒和吉桑率领牧人乘着数百匹院马前去投奔他。于是吉桑开始让石勒以石为姓，以勒为名，公师藩任命他为前队都。公师藩战败身亡，石勒与吉桑逃亡，藏匿在院中。司马颖将去河北时，吉桑任命石勒为福业衙门，率领牧人劫掠郡县关押的囚犯，合并军队来响应他，驻扎在平石。吉桑自号大将军，进军攻打邺城，任命石勒为前锋都尉。攻打邺城，攻克了，不久被晋江狗西击败。石勒前去投靠刘渊，被任命为辅汉将军、平靖王。刘聪继位，任命石勒为征东大将军、滨州刺史、吉郡公。刘粲攻打洛阳，石勒留下长史刁英统领步兵九万人，将辎重转移到崇门，率领轻骑兵二万人在太阳与刘粲会合，在渑池大败晋监军裴邈，于是到达洛川。石勒从城高出发，在沧源包围了晋陈留太守王赞，被王赞击败，驻扎在文石津，准备北上攻打晋幽州刺史王俊。恰逢王俊的部将王甲史率领辽西鲜卑一万多骑兵在京北击败了刘聪的安北大将军赵固，石勒于是烧毁船只，丢弃营寨，领军向柏门迎接崇门的辎重，在石门会合后渡过黄河向南，在陈郡攻打晋豫州刺史冯松，没有攻克，转而在繁昌进攻襄城太守崔广，斩杀了他。在此之前，雍州的流民王如、侯托、严仪等人在江淮之间起兵，接受刘渊的官位，听说石勒来了，感到恐惧，派遣一万人在襄城据守，石勒击败了他们，全部俘虏了他们的部众。石勒到了南阳，驻扎在宛城的北山，王如派人来通好。石勒进攻宛城，攻克了，斩杀侯托，使严仪投降，全部吞并了他的部众。向南到襄阳，攻克了江西三十多个营垒，有了占据江汉的意图。石勒的右长史张斌认为不可，领军向北。晋太傅、东海王司马越率领洛阳的二十多万军队讨伐石勒。司马越在军中去世，军人推举太尉王衍为主帅，率领部众向东。石勒追击，在苦县击败了他们。石勒分派骑兵包围他们并射箭，尸体堆积如山，杀死王衍及晋襄阳王司马范等十多万。司马越的世子司马皮听说司马越去世，从洛阳出来，跟随的人倾城而出。石勒在尾仓迎击司马皮，击败了他，抓住司马皮及晋宗室二十六王以及各位亲士都杀掉了。与王弥、刘耀攻陷洛阳，将功劳归于王弥、刘耀。于是出还原关，在蒙城抓住了晋大将军苟西，任命他为左司马。刘聪授予石勒镇军大将军、幽州牧，兼任滨州刺史。采用张斌的计策，从南葛碑北上建都襄国，袭击幽州，擒获王俊，杀了他。刘聪加封石勒为陕东伯，可以专权征伐，自行任命刺史、将军、守宰、列侯，年终汇总上报。等到刘粲被晋准杀害，石勒率领部众奔赴平阳。刘耀称帝，授予石勒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连同以前的十三郡晋爵为赵公。石勒到了平阳，晋明出城与石勒交战，石勒大败他，派遣兼左长史王修、主簿刘茂向刘耀献捷。晋明率领平阳的部众投奔刘耀，刘耀向西道宿邑。石勒焚烧了平阳的宫室，设置戍守后返回，将浑天仪和乐器运到襄国。刘耀派遣使者授予石勒太宰，兼任大将军。晋爵赵王，增封七郡，连同以前的二十郡。出入有警卫清道，冠冕有十二流，乘坐金根车，驾六匹马，如同魏武帝辅佐汉朝的先例。王修的舍人曹平乐留在刘耀朝中任职，对刘耀说，大司马派遣王修等人来，外表极为恭敬， 内心是来窥探强弱。刘耀确实残破疲弊，害怕王修宣扬出去，大怒，追回侧命并斩杀了王修。刘茂逃回，报告了王修的死状。石勒大怒，诛杀了曹平乐的父亲兄弟，夷灭了他的三族。又知道追回了太宰赵王的任命，愤怒地说，帝王兴起又有什么常规呢？赵王赵帝，我自己来取，名号大小岂是你所能节制的？石勒于是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赵王，以24郡为赵国，号称赵元克年，即平文三年。石勒派遣使者求和，请求做兄弟，斩了他的使者，断绝关系。从此朝会常常借用天子的礼乐来宴享群臣。烈帝元年，石勒又派遣使者求和，烈帝答应了。二年，石勒建成皇帝，设置百官，年号建平。虽然建都相国，又营建邺宫，动用数十万工匠，日夜兼程。五年，石勒去世，儿子石大雅建立。石大雅名字触犯显祖庙会，石大雅继位，年号延熙。石虎废黜石大雅为海洋王而建立，不久杀了他。石虎字季龙，是石勒的侄子，祖父叫伏邪，父亲叫寇密。寇密有七个儿子，石虎排行第四。石勒的父亲从小把他当儿子养，所以有人称他是石勒的弟弟。晋永兴年间与石勒失散。永嘉五年，刘琨将石勒的母亲王氏及石虎送到葛碑，当时石虎17岁，生性残忍，游猎没有节制，能左右开弓，喜欢用弹弓弹人，军中很怕他。石勒告诉母亲说，这个孩子凶暴无赖，如果让军人杀了他，名声可惜，应该自己除掉他。王氏说，快牛在犊子时大多能弄破车，暂且忍耐一下，不要拒绝他。到18岁，身高7尺5寸，骑马射箭迅速敏捷，勇猛冠绝当时。将佐亲戚没有不敬畏的，石勒非常赞赏他。但酷毒残害过分，军中有健壮与自己相等的人，趁着打猎戏谑就杀掉。至于攻陷城池营垒，不再分别善恶，坑杀男女，很少有遗漏的。统帅部下严整，没有人敢侵犯，指挥进攻讨伐，所向无敌。所以石勒对他宠信更深，以仗他专任征讨之职。刘聪任命石虎为魏郡太守，镇守邺城三台，又封繁阳侯，食邑3000户。石勒为赵王，任命石虎为车骑将军，加侍中，开府，晋封中山公。石勒称帝，任太尉，守尚书令，封中山王，食邑1000户。石勒死后，石虎擅自诛杀右光陆大夫程侠、中书令徐光，派儿子10岁率领士兵进入石大雅的宫殿，职位文武都逃散。石大雅非常恐惧，自己陈述软弱无能，让位给石虎。石虎说，如果你不能胜任，天下自当有大义，何须预先议论。于是逼迫立之。石虎自任丞相，魏王。石虎将石勒的文武旧臣都补任丞相的闲散职务，他府中的旧属亲信都占据台省禁要职位，将石勒的太子宫改为重训宫，迁徙石勒的妻子刘氏以下居住，挑选其中美丽贤淑的以及车马服饰都归石虎府地。刘氏对彭城王石堪说，丞相便来欺凌践踏，恐怕国祚的灭亡不会太久了，真可以说是养虎自残。王将如何图谋？石堪说，先帝的旧臣都被排斥在外，军队不再由人掌握，宫殿之中无处策划。我请求逃出到兖州，占据领丘，扶植南阳王石辉为盟主，以太后诏书宣告各位牧守征阵，命令各自率领一兵共同讨伐凶逆，没有不成功的。刘氏同意了。不久，石堪的计策没有成功，石虎将他烧死，又杀了刘氏。石生先镇守长安，石朗镇守洛阳，一起起兵讨伐石虎，被石虎消灭。石虎于是自立为大赵王，年号建武，从襄国迁都到邺城。于是杀了石大雅及其母亲程氏以及石大雅的各个弟弟。当初石虎穿着衮冕准备祭祀南郊，照镜子没有头，非常恐怖，不敢称皇帝，于是自贬为王，让太子10岁审阅尚书奏事，只有选拔牧首祭祀郊庙， 征伐、行断，才亲自过目。石虎又改称大赵天王。十岁呈报事情，石虎生气地说，这是小事，何必呈报。有时候十岁来问，又发怒说，为什么不呈报，结则杖打，每月两三次。十岁非常怨恨，私下对中庶子李严等人说，皇帝难伺候，我想做默读那样的事，你们跟从我吗？李严等吓得不敢回答。石虎听说后大怒，杀了十岁及其男女26人，一口棺材埋葬，诛杀他的功臣之党200多人，立次子石宣为太子。石虎在邺城建造台观40多所，营建长安、洛阳两宫，工匠40多万人，又想从邺城修建阁道直到襄国，下令河南四周准备南征的装备，并朔秦雍严整西讨的物资，清冀幽州三五发兵，各州制造铠甲的有50万人，劳役扰民，百姓失业，能够从事农桑的十家只有3家，船夫17万人被水淹死，被石虎害死的1/3，客则征士5人1辆车，2头牛，米各15斛，绢10匹，各项赋役有不办理的都以斩首论处。穷困百姓大多卖子来充军制，仍然不够的就在路上自缢，死的人相望仍然征发不已。太武殿建成，图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都变成胡人形象，头缩进肩膀。石虎非常厌恶，派遣四余中郎将贾霸率领工匠4000，在东平冈山制造列车1000辆，原长3丈，高1丈8尺，至高1丈7尺，隔虎车40辆，上面设立2层行楼，南到荥阳，东到阳都，派御史监察，其中的禽兽百姓有触犯的处以死刑，御史借此擅作威服，百姓有美女好牛马求取不得，便诬陷以贩售论处，百姓相继死亡，海带合计之间，百姓没有安宁之志了。又征发百姓牛20000多头，配给朔州牧官，增加内官24等，东宫12等，各公侯70多国都为他们设置女官9等。在此之前，大规模征发民女20岁以下、13岁以上3万多人，分为3等来分配。郡县有迎合旨意的，务求美丽贤淑，抢夺他人妻子9000多人。名妻有美色的，豪士一而胁迫，大多自杀。太子、诸公私自下令采选的，也近1万。建国9年，石虎派遣使者朝贡。石虎让太子石宣和石宣的弟弟秦公石涛隔日审阅尚书奏事。石宣厌恶石涛与自己相等，对宠臣杨科、谋成等人说，你们杀了石涛，我进入西宫，应当将石涛的国邑分封给你们。石涛死后，皇上一定亲自来吊丧，趁机办大事，没有不成功的。杨科等人答应了，于是夜里进入石涛府地杀了他。石虎准备出宫凌吊石涛的丧事，司空李农劝谏才停止。第二天有人告发，石虎大怒，用铁环穿透石宣的下巴锁住他，做了几斗木槽，何以羹饭，用猪狗的方式喂他，拿杀害石涛的刀杖舔上面的血，嚎叫的声音震动宫殿。在城北堆积柴火，树立目标，标顶安置辘轳，穿以绳子，将石宣送到标所，让石涛亲信的宦官豪雅刘伶拔他的头发，抽他的舌头，用绳子穿过他的下巴，用辘轳绞上去。刘霸砍断他的手足，挖眼剖腹，像石涛的伤一样。四面放火，烟焰冲天，石虎从昭仪以下数千人登上中台观看。火灭后，取灰粪放在各个门道路口，杀了他的妻子儿女29人，诛杀他的4帅以下300人，宦官50人都车裂肢解，丢到漳水，污染他的东宫，用来养猪牛。12年，石虎自称皇帝，年号太宁。石虎死后，小儿子石氏建立。石虎的养孙石敏杀了石氏，以石氏的哥哥石尊为主。石尊任命石敏为大将军辅政。石尊立位7天，大风雷震，白天昏暗，火水一起降下，烧了太武殿，蔓延到宫内府库，直到昌河门，火1个多月才灭。石尊的兄长石建又杀了石尊，自立为帝，年号青龙。 石见的弟弟石苞与胡人张才、孙福都等人密谋刺杀冉闵，没有成功而被杀。从凤阳门到昆华殿，尸体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池塘。冉闵知道胡人不肯为自己所用，于是关闭邺城四门，大肆屠杀胡人，长得像胡人的近人也多被滥杀。冉闵于是杀掉石见，自立为帝，彻底灭掉石氏家族。冉闵本姓冉，于是恢复本姓，自称大卫，年号永兴。不久被慕容俊擒获。铁符刘虎是南单于的后裔，左贤王去碑的孙子，北部帅刘猛的侄子，居住在新兴郡绿丝县以北。北方人把胡府鲜卑母的人称为铁符，因此以此为称号。刘猛死后，他的儿子傅伦前来投奔。刘虎的父亲告生元带领部落。告生元又名训兜。告生元死后，刘虎继位。刘虎又名乌鲁姑。起初臣服归附于国家，后来因部落人口逐渐增多，起兵反叛。平文帝与晋朝滨州刺史刘琨共同讨伐他，刘虎逃往朔方，归附刘聪。刘聪因刘虎是同宗，任命他为安北将军兼鲜卑诸军事、丁陵中郎将。刘虎又渡过黄河侵犯西部，平文帝迎击大败他，刘虎退兵逃出塞外。昭成帝初年，刘虎又侵犯西部，昭成帝派兵迎讨，再次大败他。刘虎死后，儿子兀环带领部落，派遣使者归顺。兀环又名豹子，他召集部落，成为各部中的强者。他暗中勾结石虎，石虎任命他为平北将军、左贤王。兀环死后，弟弟恶漏头继立。恶漏头密谋反叛，详情记载在《续记》中。后来兀环的儿子西兀齐驱逐恶漏头自立。西兀齐死后，弟弟魏臣继立。魏臣是兀环的第三个儿子。继立之后，派儿子入朝进贡，昭成帝把女儿嫁给魏臣为妻。魏臣暗中勾结苻坚，苻坚封他为左贤王。魏臣派使者向苻坚请求，要求在内地耕种，春天来秋天去，苻坚答应了。后来魏臣抢掠苻坚边境百姓50多口作为奴婢献给苻坚，苻坚责备他并让他归还。魏臣于是背叛苻坚，专心归附本国，起兵攻打苻坚。苻坚派间谍将军邓羌讨伐并擒获了他。苻坚亲自到达朔方，任命魏臣为下阳公，统领他的部落。魏臣因苻坚让他返回故国，又依附于苻坚，虽然与本国共事不断，但诚意敬意有所违背。昭成帝讨伐魏臣，大败他，收服了他部落的1/10。魏臣逃奔苻坚，苻坚送他回朔方，并派兵戍守。昭成帝末年，魏臣引导苻坚来侵犯南部边境，朝廷军队大败。苻坚于是将魏臣的国民分为两部，黄河以西归魏臣管辖，黄河以东归刘库人管辖。详情记载在《燕凤传》中。苻坚后来任命魏臣为西单于，督管河西各部杂胡，驻扎在带来城。慕容永占据长子时，任命魏臣为使持节，都督河西诸军事，大将军、朔州牧，驻守朔方。姚敞也派使者结好，任命魏臣为使持节，都督北朔杂夷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河西王、幽州牧。魏臣屡次成为边患。登国年间，魏臣派儿子直立堤侵犯南部，部众8-9万人，太祖军队只有5-6千人，被他们包围。太子于是用战车组成方阵，一边作战一边前进，在铁骑山南大败敌军，直立堤单骑逃走，缴获牛羊20多万。乘胜追击，从五原京津南渡黄河，直捣其国境，居民惊骇混乱，部落奔逃溃散，于是到达魏臣居住的月拔城。魏臣父子惊慌逃遁，太祖分派诸将帅轻骑追击。陈留公元前向南到达白岩池，俘虏了魏臣的家属。将军伊卫到达木根山，擒获直立堤，全部兼并了他的部众。魏臣单骑逃跑，被他的部下杀死，首级被传送到行宫，缴获马、牛、羊400多万头。在此之前，黄河水洪的象血，魏臣厌恶这种景象，等到魏臣灭亡时，诛杀他的族人，并将尸体投入河中。魏臣的第三个儿子屈节逃亡投奔薛干不帅太息府。屈节本名伯伯，太宗改其名为屈节，屈节的意思是卑下。 太息符将他送到姚兴那里，姚兴的高平公破多罗没意于把女儿嫁给他。屈节身高8尺5寸，姚兴见到后认为他不同寻常，任命他为骁骑将军，加授奉军都尉，经常参与军国大义，宠誉超过功勋旧臣。姚兴的弟弟济南公姚雍对姚兴说，屈节天性不仁，难以亲近养育，对他宠幸太过，我私下感到困惑。姚兴说，屈节有济世之才，我正要收用他的才能，与他共平天下，有什么不可以？于是任命屈节为安远将军，封阳川侯，让他协助梅毅于镇守高平，商议将义城、朔方的杂胡以及魏臣部众3万人配给他，以便伺机侵犯边境。姚雍坚决劝谏，认为不可。姚兴说，你怎么知道他的秉性？姚雍说，屈节对上傲慢，对下残忍，贪婪暴虐，六亲不认，轻易改变立场，宠幸他超过本分，最终会成为边患。姚兴于是作罢，任命屈节为持节、安北将军、武元公，配给3骄5部鲜卑20000多帐落，镇守朔方。太祖末年，屈节袭击杀害梅毅于，吞并了他的部众，建称大夏天王，年号龙生，设置百官。姚兴这才后悔，屈节耻于信铁符，于是改为赫连氏，自称光辉赫赫与天相连，又称他的旁支为铁伐氏，说他的宗族刚锐如铁，都可以攻伐他人。刘裕攻打长安，屈节听说后高兴地说，姚弘岂能抵挡刘裕，刘裕必定消灭他，等刘裕离开后，我取长安如同捡拾一物。于是秣马厉兵，休养士卒，等到刘裕擒获姚弘，留下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屈节攻打他，大败刘义真，将人头堆积成金棺，称为独楼台。于是在坝上建称皇帝，年号昌武，定都统万，在城南刻名颂扬他的功德，以长安为南都。屈节性格骄横暴虐，视百姓如草芥，征土筑都城，铁锥刺入一寸就杀死筑城人，并一起筑进墙里，所造的兵器工匠呈现时必死，射铠甲如果射不穿就杀工匠，如果射穿了就杀铠匠，共杀死工匠数千人。他经常住在城上，身旁放着弓箭刀剑，稍有不顺心就亲手杀人，群臣有敢斜视的就挖掉眼睛，有敢笑的就撕裂嘴唇，有敢进谏的成为诽谤，先割掉舌头然后斩首。屈节商议废掉长子赫连圭，赫连圭从长安起兵攻打屈节，屈节的次子太原公赫连昌击败赫连圭，杀了他，屈节立赫连昌为太子。始光二年，屈节死，赫连昌建位。赫连昌字桓国，又名哲，是屈节的第三个儿子。建位后改年号为永光。世祖听说屈节死，他的几个儿子互相攻击，关中大乱，于是西伐。世祖率轻骑18000渡黄河，袭击赫连昌。当时正值冬至，赫连昌正在宴饮，朝廷军队突然到达，上下惊慌骚动。世祖车驾驻于黑水，离城30多里，赫连昌于是出战。世祖持马进击，赫连昌退走入城，来不及关门，军士乘胜进入他的西宫，焚烧西门，夜间宿营城北。第二天分兵四出，掳掠居民，杀获数万人，俘虏人口牛马10多万，迁徙10000多户而还。后来赫连昌派弟弟赫连定与司空西京在长安相持，世祖乘虚西伐，渡过君子津，率轻骑3万日夜兼程。群臣都进谏说，统万城坚固不是10天能攻克的，现在清军讨伐，进不能攻克，退没有资粮，不如步兵和攻城器械一同前往。世祖说，用兵之术，攻城是最下策，不得已才使用。如果攻城器械一同前往，敌人必定恐惧而坚守，如果攻城不能很快攻克，就会粮尽兵疲，外面又无所掠夺，不是上策。镇帅轻骑到城下，他们先听说有步兵，而只见骑兵到来，必定心中松懈，镇在示弱以诱敌，如果能够一战，必定擒获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军士离家2000里，又有黄河之险，这就是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以此决战则有余，攻城则不足。于是出发，驻军黑水，分兵埋伏在深谷中，而以少数部队到城下。 贺连昌的将领狄子玉前来投降，说贺连昌派人追回他的弟弟贺连定。贺连定说城际坚固俊俏，不可攻克，等擒获西京等人，然后慢慢前往，内外夹击，有什么不成功？贺连昌认为对，世祖厌恶这种情况，退军城北，向贺连昌示弱，派永昌王拓跋建及俄钦等分率骑兵5000向西掳掠居民。恰好有军事犯罪逃入贺连昌的城中，说官军粮食已尽，士兵吃菜，辎重在后，步兵未到，攻击正是时候。贺连昌信了他的话，率众出城，步兵骑兵30000人。司徒长孙汉等说贺连昌的步兵阵难以攻陷，应避其锋芒，暂且放纵步兵一起奋力攻击。世祖说不对，我们远道而来求战，唯恐他们不出，现在避而不击，他们气势高涨，而我军势弱，不是好计策。于是收军假装败退，引诱敌军使其疲劳。贺连昌以为退兵，鼓噪而前，展开阵形成为2翼。走了5-6里，世祖冲击敌军，敌阵不动，又逐渐前行。这时有风刮起，方术宦官赵尼劝世祖等明天再战，崔浩呵斥他。世祖于是分骑兵为左右2翼夹击。世祖坠马，敌军已经逼近，世祖跳上马，刺杀了他们的尚书胡黎，又杀死骑兵10人，被流矢射中手掌，仍奋力攻击不停。贺连昌的军队大溃，来不及入城，逃奔上邽，于是攻克了统万城。当初屈节生性奢侈，喜欢修建宫室，城墙高10仞，厚30步，上宽10步，宫墙5仞，其坚硬可以磨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都雕镂图画，披着绮绣，是以丹青极尽文采。世祖环顾左右说罪而小国，而这样一时百姓即使想不灭亡，难道可能吗？后来侍御史安协擒获贺连昌，世祖派侍中古弼迎接贺连昌到京师，安置在西宫门内，给他复车，又下诏让贺连昌娶史平公主，代理长中将军、会稽公，封为秦王，后因谋反被诛杀。贺连昌的弟弟贺连定，小字直坟，是屈节的第五子，凶暴无赖。贺连昌败后，贺连定逃奔平凉，自称尊号，改年号为圣光。贺连定登上鹰盘山，望着自己的国家，哭着说：先帝让我继承大业，难道有今天这样的事吗？假使上天给我年寿，我当与各位爱卿建立复兴之业。不久有数百只狐狸在他旁边鸣叫，贺连定命人射他们，没有射中。贺连定厌恶地说：这也是大不祥，多多天道，还有什么可说的？他与刘义隆联合，遥分河北，自衡山以东属刘义隆，衡山以西属贺连定。他派部将侵犯临城，史平公违规讨伐并击破了他。贺连定又率数万人向东攻击违规。世祖亲率轻骑袭击平凉，贺连定救援平凉，摆成方阵固守。世祖四面围困，断绝他们的水草。贺连定得不到水，率众下援。世祖诏令5位将军邱卷攻击，敌众溃散。贺连定受伤，单骑逃走，收集残余部众，向西据守上邽。神四年，被吐谷浑木归袭击，擒获贺连定，送到京师，被诛杀。屠和慕容伟，字义洛环，其祖先出自昌黎，曾祖父莫户拔，未出率领诸部落入居辽西，跟随司马宣王讨平公孙渊，被拜为绿翼王，开始在吉城以北建立国家。祖父慕言跟随吴秋俭征伐高丽有功，加号左贤王。父亲射归，因功进拜鲜卑单于，迁都辽东。射归死后，慕容伟带领部落因辽东偏僻遥远，迁到屠河的青山。穆帝时期，慕容伟对东部造成很大祸患，左贤王普根将他击走，于是修好和亲。晋敏帝拜慕容伟为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平文帝末年，慕容伟又侵犯东部，被击败。王浚称制时，任命慕容伟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慕容伟认为不是朝廷任命，拒绝了。慕容伟死后，儿子慕容元贞继立。元贞小字万年，他的名字犯了宫宗的庙讳。元贞承袭王位后，弟弟慕容仁在辽东的平郭反叛，与元贞相攻，元贞征讨并斩杀了他。 于是改年号为元年，自称燕王，设置官职，如同魏武帝辅佐汉朝的先例。石虎率领军队讨伐元贞，元贞击退了他。建国二年，皇帝纳元贞的女儿为皇后。元贞袭击石虎，到达高阳，掳掠迁徙幽州、冀州二州的30,000户百姓后返回。四年，元贞派使者朝贡，修筑龙城，并再次建都。元贞征讨高句丽，大败对方，于是进入完都，掘开高句丽王昭的父亲立的坟墓，运走其尸体，连同他的母亲、妻子、珍宝，掳掠男女50,000余人，焚烧宫殿，毁坏完都后返回。昭丹人匹马逃走，后来向元贞称臣，于是归还其父尸体。又大败宇文部，开拓疆土千里，将其部民50,000余家迁徙到昌黎。元贞去世，儿子慕容俊继位统领。慕容俊，字宣英，承袭王位后改年号为元年。听说时事内乱，于是磨砺铠甲，整顿军队，准备进取中原，开山修路，从卢龙进入，攻克蓟城，并再次建都，进而攻克中山、常山，在魏昌连台大败冉闵，将他擒获。冉闵的太子冉睿固守邺城，进军攻打邺城，攻克。建国15年，慕容俊借月称皇帝，设置百官，年号元禧，国号大燕，在南郊祭祀天地。16年，派使者朝贡，慕容俊从蓟城迁都到邺城，年号改为光寿。慕容俊去世，儿子慕容伟继位统领。慕容伟，字景茂，是慕容俊的第三个儿子。建岳即位后，年号建熙。慕容伟施政没有纲纪，当时的人知道他将要灭亡。有神降临邺城，自称香女，有声音，与人接触，几天后离去。东晋将领桓温率领军队讨伐慕容伟，到达方头，慕容伟的叔父慕容垂击退了他们。慕容垂有大功，慕容伟不能赏赐，反而想杀他。慕容垂愤怒，投奔苻坚。苻坚派将领王猛讨伐邺城，擒获慕容伟，封为新兴侯，后来授予尚书之职。太祖7年，苻坚在淮南战败，慕容垂反叛，在邺城攻打苻丕。慕容伟的弟弟济北王慕容宏先前担任北地长史，听说慕容垂攻打邺城，逃奔关东，聚集各马场的鲜卑人，部众多达数千，回师屯驻华阴。慕容伟暗中派各位弟弟和宗族在外起兵。苻坚派将军张勇率步兵骑兵5000人攻击他们，被慕容宏击败。慕容宏的部众于是强盛起来，自称史持节、大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推举慕容垂为丞相、都督陕东诸军事、领大司马、冀州牧、吴王。苻坚派儿子巨鹿公苻瑞讨伐慕容宏。慕容宏的弟弟中山王慕容冲先前担任平阳太守，也在河东起兵，有部众20,000人。慕容宏大败苻瑞的军队，斩杀苻瑞。慕容冲被苻坚的将领窦冲击败，丢弃步兵，率领鲜卑骑兵8000人投奔慕容宏的军队。慕容宏的部众达到10余万。派使者对苻坚说，秦国无道，灭亡了我的国家。现在上天引导其心意，秦军溃败，我将要复兴大燕。吴王已经平定关东，可迅速准备车驾，送还皇帝剩余以及宗室功臣之家。我当率领关中燕人护卫皇帝，返回邺都，与秦国以虎牢为界，分王天下，永远为邻邦友好，不再成为秦国的祸患。苻坚愤怒地责备慕容伟说，你虽说破灭，其实如同归附，为何趁王师小败如此猖狂悖逆？慕容宏的书信如此，你想离开的话，我会资助你。慕容伟叩头流血，流泪谢罪。苻坚过了很久说，这自是三个小子的罪过，不是你的过错，恢复他的爵位，待他如初。命令慕容伟写信招降，劝谕慕容垂和慕容宏、慕容冲，让他们息兵返回长安，宽恕他们反叛的罪过。但慕容伟秘密派使者对慕容宏说，如今秦国的气数已尽，国家社稷不清，努力建立大业，可以让吴王为大将军，领司徒，秉承皇帝旨意，封官拜爵。听到我的死讯后，你即可即皇帝位。慕容宏于是向长安进军，年号燕兴。慕容宏的谋臣高盖、素秦崇等人认为慕容宏的德性威望不如慕容冲， 而且执法苛刻严峻，于是杀了慕容宏，立慕容冲为皇太帝，秉承皇帝旨意行事，设置百官。慕容冲距离长安200里时，苻坚派儿子平原公苻晖抵抗，慕容冲大败苻晖的军队，进军占据阿房。起初苻坚灭亡燕国时，慕容冲的姐姐清河公主年仅14岁，有特别的美貌，被内为妃子，在后宫中最受宠爱。慕容冲当时12岁，也有龙阳般的姿容，苻坚又宠幸他，姐弟二人专宠，其他宫人不得觐见。长安城中歌唱道：“一雌又一雄，双飞入子宫。”人们都害怕他们作乱。王蒙恳切劝谏苻坚，于是让慕容冲出宫，等到他母亲去世，用咽后的礼仪安葬。长安又有歌谣说：“凤凰，凤凰停在阿旁。”苻坚认为凤凰不是梧桐树不栖息，不是竹食不吃，于是在阿旁城种植梧桐竹子数十万株，等待凤凰的到来。慕容冲小字凤凰，到这时终于成为苻坚的祸害，入城住在阿旁。慕容伟入见苻坚，叩头谢罪说：“弟弟慕容冲不识道义，背弃国恩，臣罪该万死。陛下宽容如天地，臣蒙受再生之恩。臣的两个儿子昨日结婚，明日正当三天，于意想暂且委屈銮驾，驾临臣的私宅。”苻坚答应了。慕容伟出来后，术士王家说：“推炉做驱除，不成花纹。正欲天降大雨，不能杀羊。”意思是慕容伟将要杀苻坚，但未能成功。苻坚和群臣没有人能理解。当夜大雨，早晨最终没能出发。起初慕容伟派各位弟弟在外起兵时，计划埋伏兵士，请苻坚来杀他。当时在城中的鲜卑人还有千余人，慕容伟命令其首领西罗腾、屈突铁侯等秘密告诉他们说：“官家现在让我去外镇，允许救人都跟随，可在某日某地集合。”鲜卑人相信了。北部人突贤的妹妹是苻坚左将军窦冲的小妻，突贤与妹妹告别，妹妹请求窦冲留下他哥哥。窦冲持马入宫报告苻坚，苻坚大惊，召见西罗腾询问，西罗腾全部自首服罪，于是杀了慕容伟父子及其宗族，城内的鲜卑人不分男女老少全部杀死。慕容伟的弟弟慕容运，慕容运的孙子慕容勇，慕容勇字叔明。慕容伟被苻坚吞并后，慕容勇被迁徙到长安，家境贫寒，夫妻常常在市场上卖靴子。等到慕容伟被苻坚杀死，慕容冲自称尊号，以慕容勇为小将。慕容冲与左将军苟池在骊山大战，慕容勇力战有功，斩杀苟池等数千人。苻坚大怒，又派领军将军杨定率领左右精锐骑兵2500人攻击慕容冲，大败慕容冲，俘获掳掠鲜卑万余人返回，苻坚将他们全部活埋。又在灞水、澶水之间击败慕容冲的右仆射慕容宪。杨定果敢勇猛，善于作战，慕容冲很怕他，采纳慕容勇的计策，挖马坑来巩固防守，升任慕容勇为黄门郎。慕容冲在关中残暴肆虐，百姓流离失散，道路断绝，千里无人烟。等到苻坚外出到武将山，慕容冲进入长安，放纵士兵大肆抢掠，死亡的人不可胜数。起初苻坚未乱时，关中土地自然，没有火儿烟气大起，方圆数十里一个多月不灭。苻坚每次到听讼观，让有冤屈的百姓在城北举烟，他观看并记录。长安为此有话说：“想要一定生存，应当举烟。”关中歌谣说：“长翘马鞭击左鼓，太岁南行当妇虏。”昔人称呼屠河为白虏。慕容冲果然占据长安，乐而忘返，并且因为慕容垂威名宿住，占据山东，害怕不敢前进，于是督促农耕修筑房屋，做长久安居的打算。部众都怨恨他。登国元年，慕容冲的左将军韩延趁百姓怨恨，杀了慕容冲，立慕容冲的将领段遂为燕王，改年号昌平。慕容冲进入长安时，王家对他说：“凤凰，凤凰，为何不高飞回故乡？无故再次自取灭亡。”慕容冲失败后，他的左仆射慕容恒与慕容勇暗中谋划，袭击杀死段遂，立宜都王的儿子慕容继为燕王，年号建明，率领鲜卑男女30余万口以及成鱼、浮玉、礼乐器物离开长安向东，以慕容勇为五位将军。慕容恒的弟弟护军将军慕容涛暗中怀有异心， 诱骗慕容记在临近杀了他。慕容恒愤怒离开了。慕容永与五位将军刁云率众攻打慕容涛，慕容涛派司马肃擒离迎战，慕容永擒获并杀了他。慕容涛害怕逃奔慕容恒的军营。慕容恒立慕容冲的儿子慕容望为帝，年号建平。部众都离开慕容望投奔慕容永，慕容永抓住慕容望杀了他，立慕容宏的儿子慕容忠为帝，改年号建武。慕容忠以慕容永为太尉，守尚书令，封河东公。到达文家时，得知慕容垂称尊号，借口农事繁忙无法聚集，修筑燕西城来巩固自己。刁云等人又杀了慕容忠，推举慕容永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拥秦凉凉四周牧河东王，向慕容垂称藩。慕容永因为伏丕到达平阳，恐怕不能自保，于是派使者向伏丕请求借路返回东方。伏丕不答应，率众讨伐慕容永，慕容永击退了他，进居长子。慕容永建越称帝，年号中兴。慕容垂在华台攻打丁陵人翟昭，翟昭向慕容永求救，慕容永与众人商议。尚书郎渤海人鲍尊说，慢慢观察他们的弊病，这是变装刺虎的做法。中书侍郎太原人张腾说，强弱是不同，有什么弊病可看，不如救他，形成鼎足之势，可以率兵直趋中山，白天多设疑兵，夜间加倍火把，他们必定恐惧而退兵。我冲击其前，翟昭尾随其后，这是上天授予的时机，不可失去。慕容永不听从，翟昭失败后投降慕容永，慕容永以翟昭为车骑大将军、东郡王。一年多后，翟昭图谋杀慕容永，慕容永杀了他。慕容垂派其龙骧将军张崇在晋阳攻打慕容永的弟弟武襄公慕容友，慕容永派其尚书令刁云率众五万屯驻潞川。慕容垂停驻在邺城一个多月不进军，慕容永用诡道袭击他，于是收拢各军回到太行止关。慕容垂进军，从穆景关进入，在台壁攻打慕容永的侄子征东将军小义斗归、镇东将军王次多。慕容永派其堂兄太尉大义斗归救援王次多等人，慕容垂的将领平归击败了他们。慕容永率众五万与慕容垂在台壁南面交战，被慕容垂击败，逃回长子，绕城固守。大义斗归的部将暗中做内应，慕容垂率军秘密前进，慕容永逃奔北门，被前锋抓获。慕容垂隶属其最后杀了他，并斩杀慕容永的公卿以下刁云、大义斗归等三十余人。慕容永所统辖的新旧民户以及符玉、图书、器乐、珍宝，慕容垂全部获得。慕容垂字道明，是元贞的第五个儿子，很受宠爱。元贞常常看着他对各位弟弟说，这个孩子豁达好奇，最终能拜人之家，或许也能成人之家，所以给他取名吧，字道业，恩遇超过慕容俊，因此慕容俊不能平心对待。等到慕容俊即王位，因为慕容垂坠马摔伤牙齿，改名为缺，表面上表示仰慕确缺为名，内心实际厌恶他。不久根据谶纪的文字才去掉义，以垂为名。慕容垂十三岁时担任偏将，所到之处征伐，勇冠三军。慕容俊平定中原，慕容垂为前锋，多次作战有大功。等到建越称尊号，授予黄门郎，出任安东、冀州牧，封吴王，以侍中，又进将军，入留台事，镇守龙城，大得东北之人和，历任镇东、平州、征南大将军，经演二州牧，司隶校尉，以军旗大将军在方头击败桓温，威名大振，不被慕容伟所容，向西投奔苻坚，苻坚很器重他，拜冠军将军，封兵都侯。苻坚在淮南战败，进入慕容垂的军中。儿子慕容宝劝慕容垂杀了他，慕容垂认为苻坚待他很厚，不听从，走到洛阳请求拜祭祖墓，苻坚同意了，于是起兵在邺城攻打伏丕，于是引漳水来灌城，水离城头只有一尺多。丁陵人翟兵怨恨慕容垂，派人夜间去掘开堤堰，水溃散，所以邺城未能攻克。慕容垂称燕王，设置百官，年号燕元，率军离开邺城，放开伏丕西归的道路。伏丕固守邺城，向司马昌明请求援兵。慕容垂愤怒地说， 伏批，我放他不走，反而招引南贼图谋固守邺都，不能放过他。于是再次进军。伏批于是放弃邺城，逃奔滨州。慕容垂以兄子鲁阳王慕容和为南中郎将，镇守邺城。慕容垂定都中山。登国元年，慕容垂建越称大魏，年号建兴，在中山建立宗庙社稷，全部占有幽冀平州之地。慕容垂派使者朝贡。三年，太祖派九员公拓跋仪出使慕容垂，慕容垂又派使者朝贡。四年，太祖派陈留公拓跋虔出使慕容垂，又派使者朝贡。五年，又派秦王拓跋孤出使慕容垂，慕容垂扣留拓跋孤不遣返，于是断绝了使节往来。慕容垂商议讨伐慕容永，太史令静安对慕容垂说，彗星经过尾鸡的分野，燕国当有死于野外的国王，不出五年齐国必定灭亡，岁星在纯火星次必定攻克长子。慕容垂于是停止。静安出来后对人说，这些人既然兼并，终究不能长久。静安的意思大概知道太祖的兴起，但不敢说。先前定陵人翟辽背叛慕容垂，后来派使者谢罪，慕容垂不答应，翟辽发怒，于是自称大魏天王，拥有数万部众驻扎在华台，与慕容垂相互攻击。翟辽死后，儿子翟昭继承了他。等到慕容垂征讨攻克华台，翟昭逃往长子。慕容垂商议征讨长子，将领们都劝谏，认为慕容永的国家没有挑衅，连年征战，士兵疲劳懈怠，请求等到以后。慕容垂打算听从。慕容垂的弟弟司徒范阳王慕容德坚决劝慕容垂征讨。慕容垂说，司徒的意见和我相同，两人同心，齐力断金，我的主意已定，况且我已年老，用尽囊中余志足以攻克他们，不再留下逆贼来拖累子孙。慕容垂率领步骑兵七万讨伐慕容永，并攻克了他。十年，慕容垂派他的太子慕容宝前来侵犯。当时太祖前往河南宫，于是进军到黄河边，筑起高台祭告渡口，振奋军威，连旗沿河，东西绵延一千多里。这时陈留公拓跋虔率五万骑兵在河东依山结谷六百多里，以断绝慕容宝的左翼。太原公拓跋仪率十万骑兵在河北，以截断他的后路。略阳公拓跋遵率七万骑兵堵住他的南路。太祖派人捕捉慕容宝从中山派出的信使，全部抓获，马步兵无意逃脱。慕容宝于是排列船只和军队，也想南渡。到河中间时，突然刮起大风，将慕容宝的几十艘船飘到南岸，擒获他的将士三百多人。太祖全部赐给衣服，放他们回去。当初慕容宝前来时，慕容垂已经患病。慕容宝到五原后，太祖截断他的交通，父子之间音信隔绝。太祖于是伪造慕容宝信使的话，让他在河边告诉慕容宝说，你父亲已经死了，为什么不赶快回去？慕容宝兄弟听了忧虑恐惧，认为确实如此。于是士兵们惊骇骚动，往往私下议论，都想制造变故。当初慕容宝到幽州时，他所乘的车轴无缘无故自己折断，占卜工匠静安认为是大凶，坚决劝他返回，慕容宝发怒不听。到这时询问静安，静安回答说，现在天象和人事都显示灾祸的征兆已经汇集，赶快离开可以免除。慕容宝更加恐惧。静安退下后告诉别人说，现在我们都将死于他乡，尸骨抛弃在荒野，被乌鸦蝼蚁吞食，再也见不到家了。冬十月，慕容宝烧毁船只乘夜逃走。这时黄河的冰还未冻结，慕容宝认为太祖不能渡河，所以没有设置哨兵。十一月，天气突然刮风降温，黄河结冰。太祖进军渡河，留下辎重，挑选精锐骑兵二万多人急速追赶，昼夜兼行，傍晚到达参河碑西边。慕容宝在参河碑东边扎营，在盘阳山南面的水上。静安对慕容宝说，今天西北风猛烈，这是追兵将至的征兆，应该设置警戒，兼程赶快离开，不然一定危险。慕容宝于是派人防备后方。他先步行安抚部队，军队没有纪律，将士们都不尽心，走了十多里便都解下马鞍躺下睡觉，没有察觉大军就在附近。前锋斥候发现了慕容宝的军营，回来报告。这天夜里， 太祖部署各部互相支援，众将罗列东西，形成犄角之势，约束士兵把马嘴捆起来，闲没无声。黎明时分，各路军队一齐前进，太阳出来时登上山头，俯视慕容宝的军营。慕容宝的部队早晨正要向东开拔，回头看见大军来到，于是惊慌逃跑。太祖纵马追击，大败他们，有马的人都摔倒在冰上，互相挤压践踏，受伤的人成千上万。慕容宝和他的叔伯兄弟单人匹马四散奔逃，仅以身免。于是慕容宝的部队四五万人一时放下武器，束手就擒。那些逃散的人不过一千多人，活捉他们的王公文武将吏几千人，俘获慕容宝的宠妻及工人，器械铠甲辎重军资杂物十几万计。慕容垂又想前来侵犯，太史说太白星傍晚在西方隐没，几天后出现在东方，这是造兵之象，先行动的人灭亡。慕容垂不听，开凿山石，开辟道路，到慕容宝先前战败的地方，看到积尸如山，社稷吊唁，死者的父兄子弟都痛哭，哭声震动山川。慕容垂羞愧愤怒吐血，发病而回，死在上谷。慕容宝篡立。慕容宝字道佑，小名库沟，是慕容垂的第四个儿子。年轻时轻率果敢，没有志向操守，喜欢别人奉承自己。等到做太子，砥砺自修，朝廷官员一致称赞他，慕容垂也认为他能保住家业。慕容垂的妻子段氏对慕容垂说，慕容宝资质雍容，优柔寡断，太平时期是人民的君主，危难时期就不是济世的英雄。现在把大业托付给他，看不到能昌盛的希望。辽西王、高阳王是儿子中的贤者，应该选择一个立为太子。赵王慕容麟奸诈负气，常有轻视慕容宝之心，恐怕一定难以成事。这是自家的事，应该深思。慕容垂没有采纳。慕容宝听说后，深以为恨。慕容宝即位后，年号永康。他派慕容麟逼迫母亲段氏说，王后常说主上不能继承大统，现在竟怎么样，应该早点自杀以保全段氏。段氏发怒说，你们兄弟还逼杀母亲，怎么能保住社稷？我难道怕死，只是担心国家灭亡不久了，于是自杀。慕容宝认为段氏曾进谏废除嫡子继承，没有母后之道，不应成全丧礼，群臣都认为对。慕容宝的中书令虽岁坚持直言反对，慕容宝听从了才作罢。皇始元年，太祖南伐，等到攻克信都，慕容宝大为恐惧。太祖驻军于百寺，慕容宝夜间来犯营，太祖击破他。慕容宝逃回中山，率领一万多骑兵逃往蓟城。慕容宝的儿子清河王慕容会先前镇守龙城，听说慕容宝被围，率众赴难，在路上遇到慕容宝。慕容宝分夺他的军队，交给弟弟辽西王慕容农等人。慕容会发怒，袭击慕容农，使他受伤。慕容农的弟弟高阳王慕容龙劝慕容宝逮捕慕容会，没有成功。慕容会率兵攻打慕容宝，慕容宝逃往龙城，慕容会追围他。侍御郎高云袭击打败慕容会，慕容会逃往中山。慕容宝任命高云为义子，封他为西阳公。慕容会到中山，被慕容普林杀死。慕容宝率众从龙城南下，将要攻打中山。众人畏惧征战，逃散溃败。慕容宝返回龙城，蓝汉拒绝他进入，慕容宝难逃，投奔蓟城。蓝汉派使者诱骗迎接慕容宝，慕容宝杀了他。将要南投叔父范阳王慕容德，听说慕容德称帝，退回潜藏于辟阳。蓝汉又派人迎接慕容宝。慕容宝因为蓝汉是慕容垂的舅舅，儿子慕容盛又是蓝汉的女婿，一定认为没有二心，于是返回龙城。蓝汉杀了他，连同子弟等一百多人。蓝汉自称大都督、大单于、昌黎王，年号青龙，因慕容盛是自己的女婿，哀怜而赦免了他。慕容盛字道运，是慕容宝的长子。慕容垂封他为长乐公，历任散骑常侍、左将军。慕容宝即位后晋爵为王，受任征北大将军、司隶校尉、尚书左仆射。蓝汉杀死慕容宝后，任命慕容盛为侍中、左光禄大夫。慕容盛于是离间蓝汉兄弟，使他们互相猜疑陷害。李汉、魏双、刘志 张真等人都是慕容胜的旧交，蓝汉的太子蓝穆将他们全部引为心腹。慕容胜邀约结交李汉等人，趁蓝汉、蓝穆等人酒醉，夜间袭击杀死了他们。慕容胜建越帝号，改年为建平，又改年为长乐。慕容胜改称庶民大王。慕容胜认为慕容宝昏庸而不果断，于是施行极其严酷的刑罚，细小的猜忌没有不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于是上下震恐，人人自危，即使是忠诚的亲戚也都怀有离心。前将军段基等人夜间潜入宫中，喧哗鼓噪进攻慕容胜。慕容胜听到变故，率领左右出战，众人溃败。不久有一个贼人在黑暗中袭击慕容胜，使他受伤。于是乘坐辇车登上殿堂，身令约束禁卫，召见叔父河间公慕容熙嘱托后事。还没等慕容熙到来，慕容胜就死了。慕容熙字道文，小名长生，是慕容垂的小儿子。群臣与慕容胜的伯母丁氏商议，认为他家多难，应该立年长的君主，于是废掉慕容胜的儿子慕容定，迎接慕容熙立他为王。慕容熙即位后杀了慕容定，年号光始，修筑龙腾院，方圆十多里，一使徒众20000人，在院内建造景云山，地基宽500步，高17丈，又建造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间，官阁相交，开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为妻子服侍开凿曲光海、清凉池，盛夏酷暑不得休息，中暑而死的人大半。慕容熙在城南游玩，停在大柳树下，好像有人呼喊道：“大王暂且停下。”慕容熙厌恶此事，砍伐那棵树，树下有一条长1丈多的蛇。慕容熙杀尽慕容宝的所有儿子，改年为建始，又为他的妻子建造成华殿，从北门运土，土和骨架相同，点钧镀镜，载着棺材到宫门上书，极力劝谏。慕容熙大怒，杀了他。慕容熙的妻子曾在盛夏想吃冻鱼块，仲冬时节需要生地黄，都交给官员严厉责求，得不到就加以死刑，他的暴虐就是这样。等到服侍死，慕容熙抱着他的尸体抚摸着说，身体已经冰冷，生命就断绝了。于是将仆气绝，很久才苏醒，悲痛嚎哭，捶胸顿足，穿丧服喝粥，大殓之后又打开棺材进行交合。他命令百官哭灵，僧人穿素服，让官员检查，有眼泪的人是忠孝，没有眼泪的人治罪。于是群臣震惧，无不含辛茹苦当作眼泪。到安葬时，慕容熙披散头发，赤脚步行，灵车高大，毁坏城门而出。老人们互相说，慕容是自己毁坏自己的门，将不会回来了。中尉将军冯拔兄弟关闭城门抗拒慕容熙，抓住并杀了他，拥立西阳公慕容云为主。慕容云是慕容宝的养子，恢复姓高，年号正始。冯拔又杀死慕容云自立。慕容云即位时，慕容熙的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义已辽西归降，太祖任命慕容义为征东将军、平州牧、昌黎王，后来因谋反被处死。慕容晃的小儿子慕容德，慕容德字玄明，一向被兄长慕容垂看中。桓温到达方头时，慕容德与慕容垂击退了他，苻坚灭掉慕容伟，任命慕容德为张掖太守。慕容垂称帝后，封他为范阳王，授任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不久升任司徒。慕容宝即位后，派慕容德镇守邺城，后来授任丞相。慕容宝东逃后，群僚劝慕容德称帝，慕容德不听从。皇始二年，攻克中山后，太祖派位王拓跋仪攻打邺城，慕容德率领40000户南逃华台，自称燕王，年号为燕元，设置百官。慕容德的冠军将军福广在起火垒叛变，慕容德留下兄长慕容和守卫华台，率众攻打福广，杀了他。而慕容和的长史李辩杀死慕容和，举城前来投降。慕容德没有立足之地，于是与众人商议。他的几世黄门侍郎张华劝慕容德攻取彭城并占据他。他的尚书潘聪说，青州其地沃野千里，号称东秦，土地方圆2000里，户数十多万，有4塞之固，靠海之饶，可以说是用武之地，应该攻取占据它，作为关中河内一样的基础。 慕容德听从了，率军攻克薛城、徐州，兖州的百姓都归附他，任命他的南海王慕容法为兖州刺史，镇守梁父。晋军攻克莒城，任命潘聪为徐州刺史，镇守莒城。北伐广固，东晋的幽州刺史毕驴浑听说慕容德将至，迁徙百姓8000多户进入广固，派司马崔旦率领1000多人戍守博寻固，平原太守张豁屯驻柳泉。崔旦、张豁都接到檄文后派儿子投降慕容德。毕驴浑恐惧，携带妻子儿女北逃，慕容德的追兵斩杀了他。毕驴浑的小儿子毕驴道秀自动归降，请求与父亲一起死。慕容德说，毕驴浑虽不忠，但儿子能尽孝，特赦免他。慕容德进入广固建都，建越称帝，年号建平。雨水枯竭，慕容德听说后厌恶此事，因而卧病。侄儿慕容超请求祭祀女水，慕容德说，人君的命运岂是女水所能预知的。慕容超坚决请求，最终没有答应，立慕容超为太子。慕容德死后，慕容超继位。慕容超字祖明，是慕容德兄长北海王慕容纳的儿子，继位后年号太上。慕容超的青州刺史、北地王慕容忠、兖州刺史、南海王慕容法等起兵反叛慕容超，慕容超全部平定他们。慕容超在南郊祭天，柴火燃烧，火焰升起，但烟不冒出。灵台令张光告诉人说，现在火盛而烟灭，国家大概要灭亡了吧。天赐5年，东晋将领刘裕讨伐慕容超，慕容超的将领公孙武楼劝慕容超在大县山拒敌，慕容超说，只要让他们过了大县，我用铁骑践踏他们，这就能擒获他们。太尉桂林王慕容镇说，如果按照圣旨必须在平原用马，应该出大县迎战，战而不胜还可以退守，不应放纵敌人自招敌寇逼近。臣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在大县拒敌是上策。慕容超不听从，出宫后告诉人说，主上酷似刘璋，今年国家灭亡，我一定为此而死。慕容超逮捕慕容镇下狱。刘裕进入大县，慕容超在灵渠拒敌，于是赦免慕容镇并向他道歉。慕容超在灵渠作战，被刘裕打败，退回广固。刘裕于是包围广固，广固夜晚有鬼哭，有流星长10余丈坠落在广固，城被攻破，刘裕擒获慕容超，押送到建康市斩首。临渭的敌人福建，字建业，原本出自略阳临渭，祖父福怀圭是部落的小首领，父亲福洪字广世。福洪出生时，陇右地区连降大雨，百姓深受其苦，当时有民谣说，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所以给他取名洪。他12岁时父亲去世，成为部落首领，众敌人推举他为盟主。刘耀任命福洪为宁西将军、绿翼侯，将他迁到高陆，晋升为堤王。石虎平定秦陇后，上表石勒任命福洪为冠军将军，金阳伯又将他迁到方头，后升为光烈将军，晋爵为侯，逐渐升任冠军大将军，晋封西平公。讨伐平定梁毒后，晋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略阳公。冉闵之乱时，秦雍地区的流民西归，推举福洪为首领，部众达到10余万。福洪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不久被他的部将麻丘毒死。临死前对福建说，关中本是周朝和汉朝的旧都，地势险要，行胜之地，进取可以统一天下，退守也能保全秦雍，我死之后你可以率军向西进发。福建听从了他的话。福建最初名叫皮，字世建，又因避讳石虎外祖父张皮的名字，所以改名为建。福建擅长骑马射箭，善于侍奉他人，石虎非常喜爱他，历任义军校尉、镇军将军。当时京兆人杜洪占据长安，关中的英雄豪杰都响应他。福建暗中图谋关中，怕杜洪察觉，于是在方头修缮工事，督促百姓种麦子，表示没有西进的意图。不久后他自称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率全部部众西行，到达蒙津，架设浮桥渡河，派弟弟辅国将军福雄率领步兵骑兵5000人从潼关进入，派侄子杨武将军福京率领部众7000人从止关进入河东。福建拉着福京的手说，如果事情不成功， 你死在河北，我死在河南，不到黄泉，不要相见。渡河后，烧毁浮桥，亲自统领大军，跟在福雄后面前进。杜洪派将军张光在潼关迎击福建，福雄击溃了张光。杜洪召集关中的所有部众来抵抗福建。福建听说后占卜，得到太卦变灵卦。福建说：“小往大来，吉亨。先前东行是小的，如今西归是大的，吉利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各位知道吗？这就是汉高祖灭秦的时机啊！”福建长驱直入，到达长安。杜洪逃奔丝竹，福建于是进入长安定都。建国十四年，福建建号称天王，年号皇始，国号大秦，设置百官。福建不久自称皇帝。桓温率军讨伐长安，驻扎在坝上。福建的弟弟福雄攻击桓温，击败了他。桓温于是率军东撤。福建派太子福长追击桓温，等追到潼关，九次击败桓温，福长也被刘建射中而死。关中发生大饥荒，华泽地区生出蝗虫，西到陇山，百草都被吃尽，牛马甚至互相啃毛，虎狼吃人，道路断绝。十八年，福建去世，儿子福生建立。福生字长生，是福建的第三个儿子，自幼粗暴，嗜酒无赖，祖父福洪非常厌恶他。福生只有一只眼睛，七岁时福洪戏弄他，问侍者说：“我听说瞎孩子只有一滴眼泪，是真的吗？”侍者说：“是。”福生发怒，拔出佩刀刺自己出血，说：“这也是一滴眼泪。”福洪大惊，鞭打他。福生说：“我生来能挨刀枪，受不了鞭打。”福洪说：“你再这样不停，我就把你当奴仆。”福生说：“那还不如石勒呢。”福洪害怕，光着脚捂住他的嘴，对福建说：“这个孩子狂妄悖逆，应该早点除掉，不然长大后必定会毁掉别人家。”福建要杀他，福雄阻止说：“孩子长大后自然会改正，何必这样做？”福建才作罢。等到长大，力能举千军，雄健勇猛好杀，徒手与猛兽格斗，奔跑能追上奔马，击刺骑射，冠绝一时。当初福建的长子死了，福生的母亲强势意在立小儿子福柳。福建因为趁鱼有三阳五眼的说法，所以立了福生。福生建位后，年号寿光。虽然在扶桑期间仍游玩饮酒如常，他拉开弓，露出刀刃，接见朝廷大臣，锤子、钳子、锯子、凿子备置在身边。在位不久，后妃公卿下至仆人奴隶，杀了五百多人。在朝廷宴请群臣，酣饮奏乐，福生亲自唱歌应和，命令他的尚书令辛劳斟酒。不久福生发怒说：“为什么不强劝酒，还有人坐着？”拉弓射死辛劳。于是百官大为恐惧，没有不喝满的，弄脏衣服，掉了帽子，福生以此为乐。长安刮大风，有人说是贼寇来了，宫门白天关闭，五天后才停止。福生追究报告贼寇的人，剖开他的心胃。福生的舅舅强平直言劝谏，福生凿开他的头顶杀了他。虎狼大肆为害，从潼关到长安，白天阻断道路，夜间撞破房屋，不吃六畜，专以害人。从福生元年秋天到二年夏天，老虎杀了七百多人，百姓废弃农桑，内外恐惧。官员奏请攘灾，福生说：“野兽饿了就吃人，吃饱了自然会停止，终究不会连年为害。上天将要助我施行诛杀，以施加刑罚教化，只要不犯罪，何必怨恨上天。”福生到阿房，遇到一人与妹妹同行，逼迫他行奸，那人坚决不从，福生发怒杀了他。福生的尚书仆夜贾玄石形貌俊美伟岸，福生与妻子在楼上望见贾玄石在庭院中，妻子说：“这是什么人？”福生说：“你想要他吗？”于是杀了贾玄石。福生曾夜间吃枣过多，到早晨生病，让太医程颜诊脉，程颜说：“陛下吃枣太多，没有别的病。”福生说：“嘿，你不是圣人，怎么知道我吃枣？”于是杀了他。福生常在车上小便，推车的人说这是天雨。福生已经瞎了一只眼，忌讳不足，不惧少无惧伤残毁偏执等词都不能说。身边人因触犯忌讳而死的人 不可胜数。太白星侵犯景肃，他的臣子上奏说，景肃是秦帝，太白是伐星，必定有暴兵在京师兴起。福生说，心入锦绣是口渴了，有什么奇怪？当初福生梦见大鱼吃蒲，又有长安民谣说，东海大鱼化为龙，南变为王女为公，问在何所，落门东。当月福生因民谣和梦境的缘故，诛杀太师余尊父子18人。东海是苻坚的封地，当时苻坚任龙骧将军，宅地在洛门之东。又有民谣说，百里望空城，郁郁和青青，瞎人不知法，仰不见天星。于是福生下令毁坏所有空城以攘灾。法是指伏法。福生沉溺于酒，不分昼夜。他的大臣朝见，等到天亮请求觐见。福生说，天知道亮了吗？须等我喝完酒。于是醉醺醺地问身边人说，我统治天下以来，你们听到什么？有人回答说，圣明治理天下，抚育百姓，惩罚必有罪过，赏赐必有功劳，天下只歌颂太平，没听到有怨恨。福生说，你讨好我，拉出去斩了。另一天又问，有人回答说，陛下刑罚稍微过分。福生说，你诽谤我，也杀了他，让宫女与男子在殿前裸体交合，带领群臣前来观看。有时活剥牛羊驴马，活煮鸡猪鹅鸭数十只一群，放在殿下，剥人的面皮，让他们跳舞唱歌。有功勋的旧臣和亲戚几乎全被杀光，在世的王公以生病为由告老回家，度一日相过10年。至于截断小腿、剖开胎儿、折断肋骨、锯断脖梗的，动辄以千计。福生夜间对侍婢说，阿法兄弟也不可信，明天应当除掉他们。天亮后，侍婢告诉了伏法，伏法与弟弟伏坚率领壮士数百人进入云龙门，宿卫都放下武器归附伏坚，废黜伏生为越王，不久杀了他。伏坚字永固，又字文玉，是伏雄的第二个儿子。杀死伏生后，伏坚把位置让给哥哥清河王伏法，伏法坚持推给伏坚，于是除去皇帝称号，简称天王，年号永兴，任命伏法为丞相、东海公，不久因猜忌杀了他，改年号为甘露，当时是建国22年。伏坚的堂弟晋公伏柳在蒲坂反叛，魏公伏宇在陕县反叛，燕公伏武在安定反叛，伏坚的弟弟赵公伏霜在上归反叛，都被讨平。慕容垂投奔伏坚，王猛劝伏坚杀了他，伏坚不听。38年，改年号为建元。伏坚派使者牛田朝贡，派尚书令王猛攻打邺城，伏坚亲自率领大军接应，攻克邺城，擒获慕容伟。伏坚派他的右将军杨安攻克汉中，随即平定蜀地，又派他的五位将军苟长西攻凉州，降服张天锡，派他的儿子长乐公伏丕攻克襄阳。伏坚观看史书，见到母亲苟氏与李威私通的事，羞愧发怒，于是烧了那本书。伏坚向南讨伐司马昌明，步兵60万，骑兵27万，前后绵延千里，战旗战鼓相望。伏坚到达项城时，凉州的军队才到咸阳，蜀汉的军队顺流而下，幽州冀州的部众到达彭城，东西万里，水陆并进，运粮的船队有万艘，从黄河进入石门，到达汝水、颍水。伏坚的弟弟杨平公伏荣攻打寿春，攻克了。伏荣派使者持报伏坚说，敌人少容易俘虏，只担心他们逃窜，应该迅速进军。伏坚大为高兴，把大军留在项城，率轻骑8000日夜兼程赶去。伏坚与伏荣登上城楼，望见司马昌明的将领谢石的军队，又望见八公山上的草木都像人的形状，回头对伏荣说，这也是强敌啊，怎么说人少呢？神情怅然有惧色。谢石想要交战，伏荣的军队逼近淝水列阵，谢石派使者对伏荣说，您如果稍微退兵，让将士们周旋，我与您慢慢骑马观看，不也是美事吗？芙蓉于是指挥军队后退列阵，想趁进军渡河时袭击消灭他们。军队于是奔退，无法控制。芙蓉的战马跌倒被杀，军队于是大败。谢石乘胜追击，直到青冈，死尸相枕。苻坚单人独骑逃回淮北。当初 谣言说坚不出相。君臣劝苻坚停在相城，作为六军的声援镇守，苻坚不听。各路军队全部溃散，只有他的冠军将军慕容垂的一支军队完整。苻坚率1000余骑兵投奔他，收集散兵，等回到洛阳，部众有10余万。行军还没到关隘，慕容垂有了二心，劝说苻坚请求巡视安抚燕代地区，并请求祭扫祖墓，苻坚答应了。慕容垂于是杀了苻坚的骁骑将军十月，镇军将军毛当率领丁零的部众在邺城攻打苻坚的儿子长乐公苻丕。慕容宏、慕容冲在华泽起兵，苻坚派儿子苻瑞、苻辉先后攻打慕容宏，被慕容宏打败，长安的鬼哭了30天。慕容冲又在坝上击杀苻坚的将领姜宇，于是屯兵阿房，进逼长安。苻坚登上城墙观看，叹息说，这些胡虏从哪里冒出来的，这么强大。大声斥责慕容冲说，你们这些奴才只配放牛牧羊，为什么来送死？慕容冲说，奴仆救奴仆，既然厌烦了奴仆的苦，就取代你。苻坚派人送一领锦袍给慕容冲，使者声称有诏令，古人两军交战，使者往来其间，你远来草创，不劳苦吗？现在送你一领锦袍，以表明本心，朕待你恩情如何，却在一朝忽然变为这样。慕容冲命詹事回答，也称皇太帝有令，我如今心在天下，岂会顾及一领锦袍的小惠，如果能够知天命，就可以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当宽恕服侍，以酬答旧好，终究不会让过去的事只在前代称美。苻坚大怒说，我不听王景略、杨平公的话，让白鲁赶到这种地步。长安发生了大饥荒，百姓互相蚕食，姚长在北地反叛，与慕容冲联合合攻长安，有几万只乌鸦在长安城上鸣叫，声音非常悲凉，占卜的人认为这是不到年底就会有军队入城的征兆，每晚都有人绕着城大声喊，杨定件应该属于我，宫殿台冠应该由我居住，父子同出却不与你们在一起。天亮后派人寻找，却不见踪迹。在此之前又有歌谣说坚入武江山长的，苻坚非常相信，告诉他的太子苻永道说，上天或许在引导我，正应了这歌谣，留你总揽军政，不要与贼人争利，我当初陇地收兵，运粮接济你，上天或许正是在教训我呢。派他的卫将军杨定在城西攻击慕容冲，却被慕容冲擒获。苻坚更加恐惧，把后事托付给苻永道，率领数百骑兵出城前往武将山，同时通告各州郡，期望他们救援长安。一个多月后，苻永道不久就带着母亲、妻子、宗室及男女数千骑兵出奔武都，然后借道进入司马昌明、东晋境内。慕容冲进入并占据长安。苻坚到达武将山，姚长派他的部将吴忠包围了他。苻坚的部众四散奔逃，只剩下身边的十几个人，他神色自若地坐着等待，召来厨师进餐。不久士兵到达，抓住了苻坚和他的夫人张氏以及小女儿宝锦，送到姚长那里。姚长囚禁了他们，准备杀害。苻坚认为自己平生待姚长优厚，对此非常愤怒，厉声大骂，并对张氏说，怎么能让羌奴侮辱我的孩子，于是杀了宝锦。姚长就在兴平佛寺将苻坚缢死。苻永道投奔司马昌明后被安置在江州，桓玄任命他为凉州刺史，后来被刘裕所杀。苻永道的名字触犯高祖庙会，拓跋圭名讳。苻坚的儿子苻丕字永绪，苻坚任命他为征东将军、冀州牧，封为长乐公，镇守邺城。被慕容垂围攻逼迫，苻丕于是离开邺城，率领男女6万余人前往潞川。苻坚的骠骑将军张豪、滨州刺史王腾迎接苻丕进入并占据晋阳。苻坚被姚长杀害后，太祖拓跋圭九年，苻丕建越称帝，改年号为泰安。在此之前，王猛的儿子幽州刺史王勇也率领部众投奔他，苻丕任命王勇为司徒、录尚书事，张豪为司空，王腾为司隶，传檄文到远近各地，大多响应。苻丕留下王腾守晋阳，杨福守湖关，率领部众4万人进军占据平阳，准备讨伐姚长。而慕容勇请求借道东归，苻丕不允许，愤怒地说，慕容勇是我的马将，首先在京城作乱， 使社稷倾覆，继承凶逆之人，现在却请求逃归，这样的事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能饶恕？派他的丞相王勇讨伐他，在襄陵交战，王勇大败，战死。伏辟的部众离散，率领数千骑兵向南逃奔东原，被司马昌明的将领冯该所杀。伏辟的族子伏登，字文高，生性粗鲁凶险，不修小节，所以苻坚不认为他有奇才。长大后改变志向，博览书传。苻坚任命他为长安令，因事获罪，被贬为狄道长。等到关中起兵，苻登逃奔到扶罕，各部敌人杀了河州牧毛兴，推举魏平为安西将军、河州刺史，魏平任命苻登为长史。不久，扶罕的众敌人认为魏平年老，商议要废除他，但又畏惧他宗族强盛，连日不能决定。敌人中有个叫淡青的，对诸将说，大事应当决定，向东讨伐姚长，不能犹豫，一旦事情发生，反而被人所害。诸位只要请魏公汇集众将，我淡青为诸位决断。众人都认为对，于是大设酒宴。淡青拔剑上前说，魏公年老昏聩，不足以成就大事。狄道长伏登虽然是王室远之，请共同立他。于是推举伏登为使持节、都督陇右征羌诸军事、辅军大将军、雍和二州牧、略阳公，率领部众五万人东下陇地，占据南安，派使者持奏请求任命。伏丕任命伏登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安王，其余官职依照他自称的授予。后来与姚长在胡奴赋交战，大破姚长。伏丕死后，登国元年，伏登在陇东建越称帝，年号太初，设置百官，在军中立苻坚的神主，用资车装载，用鱼宝清盖，树立黄旗，派300名虎贲卫士护卫，每次作战必定先祭告，修缮铠甲，整治兵器，率领军队东进，都在矛和铠甲上刻死修二字，表示以战死为志向。每次作战用长矛钩刃，不成方圆大阵，知道兵力厚薄，从中分配，所以人人各自为战，所向无敌。伏登每次包围姚长的营寨，四面大哭，哀声动人，大喊，杀军的贼人姚长出来，我与你决斗，为什么枉害无辜？姚长畏惧而不回应。伏登进攻安定，姚长袭击他的辎重，俘获了伏登的妻子毛氏，想要娶她，毛氏哭骂，姚长杀了他。伏登听说姚长死了，高兴地说，姚兴这小子，我将折根棍子来打他。于是率领全部部众东进，直趋废桥，与姚兴的将领营尾聚桥对峙，争夺水源未得，被营尾打败，逃奔到平凉，进入马毛山。姚兴进攻他，伏登战死，伏登的儿子伏崇逃奔到黄忠，建越称帝，改年号为延初，不久被起伏前归所杀。羌人姚长，字景茂，出自南安赤亭，是烧当羌的后裔，祖父柯回帮助魏将半将围在榻中，因功被授予随荣校尉、西羌都督。父亲义仲晋朝永嘉之乱时向东迁徙到于梅，刘耀任命义仲为平西将军、平乡公。列帝拓跋一怀五年，义仲率领部众跟随石虎迁到清河的社头，石勒任命义仲为奋武将军，封襄平公。昭成帝拓跋十一间时，义仲去世，儿子姚襄继位，屯住在乔城。慕容俊任命姚襄为豫州刺史、丹阳公，进兵屯驻淮南，自称大将军、大单于，被司马丹、晋穆帝的将领桓温打败，逃奔到河东，后来被伏美所杀。义仲有42个儿子，姚长是第24子，跟随兄长姚襄征伐，姚襄很看重他。姚襄失败时，姚长率领子弟投降了苻坚，跟随苻坚征伐，多次立有战功，历任宁、幽、兖三州刺史，封益都侯，食邑500户。苻坚讨伐司马昌明，任命姚长为龙骧将军、都邑凉州诸军事，对姚长说，我本来凭借龙骧将军的职位建立基业，龙骧的称号从未授予别人，现在特地授予你，山南之事全部委托给你。苻坚的左将军窦敬言说，王者无戏言，这是不祥的征兆，请陛下明察。苻坚默然。等到慕容宏在华泽起兵，苻坚派儿子为大将军福瑞讨伐他， 福瑞战败，被慕容宏所杀。当时姚常是福瑞的司马，因害怕获罪，逃奔到马牧，聚集部众万余人，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年号白雀。几个月之间，部众达到十余万，与慕容冲联合进兵屯驻北地。苻坚出京到武将山，姚常抓住并杀了他。登国元年，姚常建越称帝，设置百官，国号大秦，年号建初，改长安为长安，派他的太子姚兴镇守长安，自己攻击安定城的苻登，打败了他。姚常生病，梦见苻坚率领天官使者鬼兵数百人突入营中，姚常害怕，逃往后宫，宫人迎接姚常刺鬼，误中姚常的阴部，鬼互相说正中死处，拔毛出血一旦多，醒来后惊悸，于是患了阴部肿痛，医生刺破他，出血如梦中一样。姚常于是胡言乱语，有时自称臣，有时自称常，杀陛下的是兄长姚襄，不是臣的罪过，希望不要冤枉臣。姚常死后，儿子姚兴继位，密不发丧。姚兴字子略，是姚常的长子，消灭苻登后才发丧扶丧，在怀里建越称帝，年号皇初。天兴元年，姚兴去掉皇帝称号，降称天王，年号弘始。姚兴攻克洛阳，派他的弟弟东平公姚绍镇守。三年，姚兴派使者朝贡，太祖拓跋圭派谒者仆射张济出使到姚兴那里。姚兴又大破乞伏虔归，于是进入扶罕，缴获铠甲马匹六万，乞伏虔归投降姚兴。太祖派军袭击姚兴的高平公梅异于，梅异于抛弃部众，率领数千骑兵与赫连屈节逃奔到秦州。追到瓦亭，长安震动恐惧，姚兴大意要入侵，他的臣下都认为不可，姚兴不听。天兴五年夏，姚兴派他的弟弟义阳公姚平率领部众四万入侵平阳，攻打钱币六十多天，钱币城中人少缺井，于是被攻陷。六月，太祖准备讨伐姚平，派毗陵王拓跋顺等三军六万骑兵为先锋。七月，皇帝亲自出征。八月，驻扎在永安。姚平招募勇将，率领精锐骑兵二百人侦察魏军，被太祖的前锋将领长孙肥擒获，匹马未返。姚平于是退走，太祖紧急追赶，在柴壁追上。姚平坚守，太祖包围他，姚兴于是率领全部部众救援姚平。太祖听说姚兴将至，增筑重重围垒，对内防止姚平突围，对外阻止姚兴进入，又截断汾河弯曲处修建南北浮桥，在西岸筑围。太祖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余人渡过蒙坑以南四十里，迎击姚兴。姚兴早晨向北行进，还未安营，太祖军队突然到达，姚兴部众惊恐。太祖下诏毗陵王拓跋顺用精锐骑兵冲击，俘获姚兴的甲骑数百人，斩首千余人。姚兴退却，向南逃走四十余里，太祖收兵返回。姚平最终不敢出战，只派人烧了围垒数百步而已。太祖知道姚兴士气受挫，于是向南断绝蒙坑的出口，向东堵塞新版的隘道，守住天渡，屯驻假山，使姚平水路道路断绝，准备坐等擒获他。太祖又沿着汾水山冈树立栅栏数十里，以保护放牧割草的人。九月，姚兴从汾水西北而下，凭借沟壑修建营垒以固守。姚兴又率领数千骑兵在西岸窥视太祖营寨，捆数百木从汾水上游放下，想毁掉浮桥，官军沟渠作为柴薪。姚兴回到营垒，太祖估计他必定进攻西围，于是命令修挖壕沟，加宽加深。到夜晚，姚兴果然来攻，梯子太短够不着，弃置在壕沟中而回。又分派部众靠近汾水修建营垒，逼近水门，与姚平的营垒相望。太祖于是截断水中，姚兴内外隔绝，军事丧气。于是姚平粮尽窘迫，夜间率领全部部众打算向西南突围。姚兴在汾西列阵，举火击鼓呐喊，为姚平接应增援。太祖挑选各路精锐屯驻汾西，固守南桥，断绝水口。姚兴夜间听到声音，指望姚平力战突围。姚平听到外面鼓声，指望姚兴恭维接应，所以只是呼叫，虚相呼应，无人敢逼近包围。姚平突围不成，走投无路， 于是带着两个妾投水而死。姚兴的安远将军不蒙事，杨武将军雷仲等将士4000余人跟随姚平投水。太祖命令会游泳的人勾捕，没有能逃脱的。姚平部众3万余人都束手被俘，擒获姚兴的尚书右仆射狄伯之、越骑校尉唐小芳、激怒将军姚良国、建中将军雷兴、康官、北中郎将康伟、姚兴的侄子姚伯琴以下4品将军以上40余人。姚兴远道来救，亲眼看到姚平走投无路，自己无力救援，全军悲哀嚎哭，震动山谷，数日不止。多次派使者请求和解，太祖不许，于是班师。姚兴回到长安，有数万只雀在姚兴的宗庙中争斗，羽毛折断脱落，很多死去，一个多月才停止。有见识的人说，现在却在庙上争斗，子孙中当有争乱吧。又姚兴的宫殿中有声音像牛吼，有两只狐狸进入长安，一只登上姚兴的殿屋，跑入宫中，一只进入市场，寻找不到。在此之前，乔纵占据了益州宁州之地，建越称帝，派使者向姚兴自称藩属，姚兴任命乔纵为蜀王，加九锡。永兴3年，姚兴派周保朝贡。5年，姚兴派使者朝贡，并请求进献女子，太宗拓跋嗣答应了。姚兴的中子广平公姚弼受宠，干预朝政。姚兴病重，长子姚弘在宫中侍疾，姚弼聚集同党数千人，等候姚兴死，想要杀姚弘自立。姚兴在外镇守的子侄们听说后，都起兵讨伐姚弼。姚兴病愈，不忍心杀姚弼，只免官而已。神瑞元年，姚兴派监散骑常侍、尚书吏部郎严康朝贡。2年，姚兴派散骑常侍东武侯姚敞、尚书姚泰送他的西平公主给太宗，太宗按皇后之礼纳娶她。姚兴又任命姚弼为中军大将军，配兵3万，屯驻在渭北。姚兴又病重，姚弼派他的党羽姚武伯等率领部众进攻端门。姚弘当时是急，派兵抵抗，姚兴勉强支撑到前殿，杀了姚弼，姚弼的党羽才散去。太常元年，姚兴死，姚弘建越继位。姚弘字元子，是姚兴的长子。他建越即位后，改年号为永和。赫连屈节攻打姚弘的秦州，又攻克了安定，于是占据了雍城。东晋司马德宗的将领刘裕征讨姚弘，刘裕派遣将领谭道济到达洛阳，姚弘的弟弟陈留公姚光献城投降。姚弘的弟弟太原公姚毅在蒲坂反叛，姚弘的堂弟齐公姚辉在临北反叛，都起兵攻打长安。姚弘内部有祸乱，刘裕于是长驱直入关中。姚弘战败，请求投降，被押送到建康市斩杀。略阳堤人吕光，字世明，原本出自略堤，父亲吕婆娄曾任苻坚的太尉。吕光10岁时，游戏时喜好战阵之法，被孩子们推中，身高8尺4寸，肘部有肉印。跟随王猛征讨，逐渐升迁为破虏将军。苻坚任命吕光为骁骑将军，率领7000人讨伐西域，沿途经过的各国无不降服归附。吕光到达秋瓷，秋瓷王伯纯抵抗他，西域各国救援伯纯的军队有70多万人。吕光于是布阵，采用钩索之法，在城西交战，大败敌军，斩首10000多人，伯纯逃跑，有30多国投降。吕光用2000多头骆驼，运在外国的珍宝以及奇巧的技艺、奇异的杂耍、珍禽怪兽1000多种，骏马10000多匹返回。苻坚的凉州刺史梁希派兵阻挡他，吕光击败梁希的军队，于是进入姑臧，斩杀梁希，自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登国初年，又自称史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主簿御幼，奸诈谄媚浅薄。吕光宠幸重用他，他进谗言杀害了姚浩、尹景等10多位名士，于是远近的人失望，人心怀有二心。4年，吕光私下自称三河王，派遣使者朝贡，设置官员自成郎以下，仍然监管州事，年号改为林家元年。皇始初年，吕光建越称天王，设置百官，改年号为龙飞，立儿子吕绍为太子，派遣使者朝贡。吕光病重，立吕绍为天王，自号太上皇帝。吕光死后， 长子吕纂杀死吕绍，建越即位。吕纂字永绪，自立后改年号为咸宁元年。吕纂的弟弟大司马吕弘名字触犯咸祖名讳，因猜忌不被容纳，起兵攻打吕纂，吕纂杀了他，放纵士兵大肆抢掠。吕纂笑着对左右说，今天的战斗怎么样？吕纂的侍中房轨回答说，先帝刚去世，太子因幽禁逼迫而死，陵墓刚刚完工，大司马因一句而肆意作乱，京城交战，兄弟互相残杀。虽然吕弘自取灭亡，但也因陛下没有兄弟情义。况且吕弘的妻子是陛下的弟媳，吕弘的女儿是陛下的侄女，为何让小人侮辱他们做婢妾？天地神明怎能忍心见到这样？于是哽咽流泪。吕纂向他道歉，于是收押吕弘的妻子儿女。吕纂昏聩暴虐任性，游玩打猎没有节制，沉溺酒色，与左右在醉酒后骑马奔驰于坑涧之间，有人觐见吕纂都不采纳，又生性多猜忌，忍心杀戮。吕纂的堂弟吕超杀死吕纂，吕纂的弟弟吕伟单骑入城，吕超杀了他，并立其兄吕龙。吕龙字永基，是吕光的弟弟吕宝的儿子。起初吕超让位给吕龙，吕龙感到为难，吕超说，如今就像成龙上天，怎能中途下来？于是建越即位，改年号为神鼎元年。吕超让吕纂的妻子杨氏和几名侍婢在城西并殓吕纂，吕超担心杨氏携带珍宝出去，派人搜查他。杨氏责备吕超说，郎君兄弟亲手互相残杀，我一个早晚会死的人，要金银珠宝做什么？吕超惭愧地退下。杨氏有国色，吕超想娶她，对他父亲杨环说，他如果自杀，或是就会牵连你的宗族。杨环告诉了杨氏，杨氏说，父亲原本卖女给低人，以图富贵，一次已经过分，还能让女儿受辱于第二个低人吗？于是自杀。举屈蒙逊，突发乳痰频繁前来攻击，河西的百姓无法从事农耕，粮价飞涨，一斗价值5000文钱，出现人吃人，饿死的人有1000多人。姑臧城门白天关闭，打柴的路断绝，百姓请求出城，祈求做外族奴婢的每天有几百人。吕龙担心动摇人心，把他们全部坑杀。于是尸体堆满道路，10户中有9户灭绝。屡次被举渠蒙逊进攻逼迫，于是请求接应于姚兴。姚兴派齐南率众迎接他，吕龙于是投降。到达长安后不久又被姚兴所杀。使臣说，夷狄不恭顺，危害中原，在帝王的世代未曾没有。刘渊等人假借名号，凶暴作乱，玷污地位，毒害百姓，丧乱众多，竟到如此地步。姬苑姬获满营，不久亲赴巢穴。这大概是天意等待有德之人吧。